好，今天我们看列王记，我们这次是第五讲。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七章到第十九章，十七到第十九章。其实今天所要讲的是以利亚。前几个礼拜讲到一些王哈，你有没有讲头昏了？都那些名字好多哈。那今天比较单纯一点，只讲以利亚。从十七章开始讲他的故事，一直到第十九章。以利亚我们知道是先知，大家对先知有什么概念没有？预言，发预言，然后传讲神的话。中国古代古时候有没有先知？
有。
谁？刘伯温、姜子牙还是谁？好，会发预言的那个啊。我们中国人对先知好像比较没有没有那个概念啊。讲到会未卜先知的那些人，我们都不把它当作是一个主流，我们认为他们是比较旁门左道。虽然像诸葛亮好像很厉害，对不对？他都算得好好的，知道说你会走哪里，你会干什么。所以看三国演义的时候，你就很喜欢看那些故事啊。看历史，如果只看那些王的故事，你会觉得很没意思。如果有几个先知出来啊，故事就会不一样啊。很生动啊。同样的，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出现了。那先知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来讲，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很多的宗教开始，宗教如果你是有神的啊，它是怎么样子开始的？其实是透过先知啊。你看到像回教的创始是穆罕默德，我们称穆罕默德是先知啊，他们说是先知啊。然后摩门教，你知道摩门教怎么开始的？摩门教的开始是有一个叫斯密月瑟的啊，斯密月瑟的创始者，他也是自称他是先知啊，他自称他是先知，然后他，所以先知是不只是知道未卜先知啊，其实真正先知的意义就是为神说话，替神说话，或者说神跟他说话啊。之后呢，他把神的话给传出来啊，传讲出来之后，可能就形成一个宗教啊，像回教就是这样开始的啊，摩门教也是这样开始的。摩门教除了斯密耶瑟他说他自己是先知之外，还有十二个先知啊，印证啊，他真的是从神来的啊。那所以这个先知，你就要去分清楚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那犹太教。是不是从一个先知开始的？亚伯拉罕、摩西，对，摩西啊，从摩西开始写摩西五经啊。亚伯拉罕是不是先知？亚伯拉罕是先知哈，圣经上讲他是先知，在创世纪的第二十章啊，他替那个亚比米勒祷告。还有谁是先知？你看在圣经上，
撒母耳
是先知，大卫是不是先知？大卫也是先知，好，大卫也是先知，好，在出埃及记那边提到，大卫他也是先知，还有很多，扫罗是不是先知？
是，
扫罗王怎么是先知？列在先知，哎，人家为什么说他是？哎，扫罗难道也列在先知之中吗？他做了什么事？他受感说话啊，受感说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大概能说方言还是说预言不晓得，反正他受感说话，他说的话可能不是他们所能控制，他倒在地下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对先知到底怎么样称为先知啊？在撒母耳记还有些地方会提到说，过去先知他称为先见，先见的意思是什么？先见的意思是 seer 啊，你看到一些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进到属灵的领域里面，你去体会到属灵的事情，他称为先见，那他也可以称为先知。那先知这个字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说话，替神说话的那个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当一个人他替神说话之后啊，那神就称他是先知。特别是当以色列人啊，以色列跟神立约之后啊，神的子民当中有很多就是神借着他们来说话，那这些人其实都称为先知。或者是他们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的时候啊，他们也可以称为是先知啊。那在回教的经典上面，他们讲到说，其实 在他们心中心目中的先知有几个啊？亚当，啊，亚当是先知，摩西是先知，大卫是先知啊，然后耶稣也是先知，然后最后的先知是谁？穆罕默德啊，他们认为说这是最后一个先知。那之后有没有再有先知？不准啊，不准有先知，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先知啊。你如果再有先知出来，要拿石头打他啊，因为他是一个最后一个先知。可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先知？
假如有人自称先知，
就要去查验他嘛，哈。所以圣经上有讲说，哈，如果有人自称他是先知的话，那怎么办？你要去查验，啊。那但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原则，圣经的原则，在新约讲说，我们是不是先知？我们可不可以做先知？
可以
。我们要做切慕先知的讲道啊，切慕这个说预言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先知。在新约之后也有先知，我们以为说先知只有到施洗约翰以后哈，可是在圣经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哎呀，那这个我们怎么样来做先知哈？有啊，所以你看到先知的条件就是说，你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我们看几个经文好了啊，我们先看这个民数记哈，你看民数记的民数记十二章，亚伦是不是先知？亚伦，摩西的哥哥亚伦，还有米利暗，米利暗是不是先知？啊，她是女先知啊。哎，她到底怎么样？为什么她成为女先知？为什么亚伦也成为先知啊？你看这边第十二章啊，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亚伦因他所娶古实女子就毁谤他，他哥哥姐姐很不喜欢这个古实女子啊，古实就是黑人嘛，不喜欢，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啊，他们也是先知，摩西你也是先知啊，我们应该是都是一样的嘛，啊，那这些话耶和华听见了，因为他们在批评摩西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然后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所以他们三个都听到神在对他们说话了，他们三个都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啊，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啊，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要见我的形象啊。你们回谤我的仆人摩西，我也不去吧。看到这段话里面提到说，若有先知的话，神要怎么样跟他交通呢？你看到异象啊，神曾经用异象跟亚伯拉罕说话，对不对？异梦。雅各做梦，对不对？约瑟也做梦，很多人做梦，哎，发现这个梦是从神来的，见到神，所以神是借着异象异梦，哎，可以跟我们说话。那这个我们从神领受的话，我们就是，哎，就是先知哈，因为先知就是能够领受神的讯息，而且是这样子哈，后面不只是用异象异梦，还有呢，可以神面对面说话，还有一种说话的情形是用谜语，啊，神可能哎给你一个意念，或者说借着一些环境让你。看到一个话，这个话是从神那边来的，可是你又不大明白这话的意思，后来神让你知道。好，那比如说用比喻谜语，另外一个地方哈，你看在诗篇那边讲到，就是说哈，他要用把神的谜语，把神的话哈，把神的比喻把它给说出来哈。所以你看到神他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啊。那在现在呢，神有没有在对我们说话？神有在对我们说话哈，可是过去呢，神说话的方式不是对我们直接说话哈，他是透过先知说话。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所以我们先对先知有个概念啊，所以先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时候神是借着异象异梦跟他说话，或者是有时候神是借着谜语在跟他说话，可是呢，有时候神跟他面对面说话啊。那希伯来书这边讲第一章第一节啊，神既在古时借着 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所以过去神说话的方式是借着先知，你如果不借着先知，你不晓得神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到现在呢，就不是这样了。现在他是透过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他的儿子就是借着圣灵啊，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神就可以对我们说话。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是因为神都可以直接来对我们说话啊。那可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啊，有些人的恩赐比较明显啊，因为先知说预言这个也是一个恩赐的一种啊。有人灵比较敞开啊，比较容易进到属灵的事物啊，属灵的领域里面。所以有人在服事上来讲的话，哎，他在服事当中可以看到异象。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异象啊？有啊。有没有人做过异梦？很多人我们都做过异梦，哎，发现这个梦好像有点意义哈，好像神透过梦在对我们说话哈，也表示说我们可能上了年纪啊，对不对？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老年人要什么？要做异梦啊。但是其实小孩子神也会借着梦来对他说话啊。那有人恩赐会比较明显，会常常看到异象。以前常在我们教会服事的有一个 Ken 跟 Annie， 大家知道吗？啊，安妮就常常看到异象，所以他的那个先知的恩赐就非常明显啊。他常常啊一祷告一下，神就让他看到异象，甚至被提去。那他先生呢？哦，他先生虽然跟他结婚，可是怎么样？哎呀，你的异象我怎么都看不到啊？怎么样？哎呀，怎么你做先知，但我好像根本就好像是先知的门都没有进去啊？奇怪嘞啊！跟你生活在一起，你都看到好多的异象，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他后来体会到一件事情，因为神给他的职分呢，不是很明显的那个可以看到异象，或者是在灵里面可以看到的。可是他忽然发现，其实他也是先知，可是他的先知是怎么样的先知呢？他是个讲道的先知，他常常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他常常禁食祷告啊，禁食有时候21天这样子啊，怎么样？然后即使祷告的过程，哎，神就给他开启话语的亮光就进来了啊。话语的亮光进来的时候，哎，他就认识到神的属性、神的作为。他忽然就明白说，哎，对嘛，圣经上也有的讲到说哈，神有时候用谜语嘛，用比喻在对我们说话，整个圣经就是了嘛哈。如果你发现，哎，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看到亮光，能够体会到，哎，认识到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发现神在透过圣经在对我们说话。啊，我们是不是先知？我们也算是先知，因为神他透过的方式，不见得用异象，不见得用异梦啊。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没看过异象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一定不是先知哈、啊。我们可不可以为神说话？我们也可以为神说话哈、啊。有的教派讲的说，你只要传讲神的话，你就是在发预言啊。他们说神言嘛，这样子啊。但不管怎么样，真的是，如果是我们被神感动，能够知道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借着圣经，透过圣经，我们明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先知的恩赐在我们身上啊。因为神也会透过谜语、透过比喻在对我们说话啊。所以你看到神说话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不要局限在看异象才叫做先知啊。你知道未卜先知才叫先知啊。你知道神的事情，你能够传讲神的话，其实本身你自己就有一个先知的职分在那里哈。所以你知道哈，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这边讲到做先知讲道，你看到哈，第14章第12章里面有提到，就是属灵的恩赐哈。属灵的恩赐有很多，有九大恩赐，其中有一个做先知，第12章10节哈，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好，所以这个职分是可以求，这个恩赐是可以求。第十四章哈，直接跳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哈。按照原文是说，你发预言，说预言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哈。他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点点的哈，但第三节讲到说预言哈，做先知讲到就是说预言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哈。 有天，所以说不定你用神的话，好，用神的原则讲一些属神的事情，你在对一个人说话，说不定你的话语当中，你给人家造就、安慰、劝勉，你是不是在做先知讲道？
是，
你就是哈，这个也是一个恩赐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让人得到安慰、造就、劝勉的啊。但是如果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啊，把这个恩典啊，能够分赐给人。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情形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因为我们现在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已经可以进到属灵的领域啊。我们难道也列在先知中吗？跟扫罗一样，对不对啊？只要被圣灵感动的话，说出神的话的时候，哎，我们都可以发预言了。圣经上还有一个叫做该亚法，你知道该亚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大祭司啊，就是把耶稣定罪的那个啊，他有没有说预言？他也说过预言啊。在好，我们来看那个，在约翰福音，你看这个坏人啊，可是神却使用他说发了一个预言啊，在第十一章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45节啊，那些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事情啊，很多人就信了，也有法利赛人啊，将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告诉他们。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罗马人一定要夺我们的土地啊。可是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吗？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啊，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有时候他说什么话，他不知道他在发预言啊，神透过他的口来发。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你看到大卫他是王嘛，扫罗坏这个哈，你看到也是王。你看巴兰，不管你的品格怎么样哈，神都会使用。驴子神也会使用，驴子也在发预言呢，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祭司也可以成为先知，利未人也可以成为先知啊，像以西结他就是祭司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先知啊，来做先知讲道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是先知以利亚啊，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啊，怎么样来学习啊。前面我们讲到学习怎么样做王啊，那今天我们看怎么样学习来做先知啊。好，我们看这个讲义啊。以利亚的那个时代是亚哈的年间啊，大家听到亚哈，大家知道亚哈这个人很有名，对不对啊？所以你要么就做好人，要么就做坏人，才会让人家记得啊，遗臭万年啊。亚哈年间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黑暗期啊，可以说最黑暗的时候。人们除了拜金牛犊之外，他又拜巴利啊，还有亚瑟拉啊。巴利是男的啊，亚瑟拉是女的。他们放纵情欲，公开违反神的诫命啊！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他们没有祭司和利未人啊。记不记得祭司利未人他们跑哪去了？他们全部跑到南国去了啊！为什么？因为耶罗伯安哈、啊，他造金牛犊，然后去把那些不是祭司的立为祭司，所以那些凡定义遵循耶和华的哈、啊，他们都到南国那边去了。哎，没有祭司，没有立位人来教导他们什么事情对，什么事情不对，那怎么办呢？神就差遣先知啊，所以神在以色列那边预备了好多的先知来去引导他们啊，所以就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啊，他带着权柄能力，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最后他被神提去啊。那在圣经上也提到说哈，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哈，我们看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说？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啊，我们读马太福音，常常读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的旁边就是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一段话啊。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第4章第5节哈、啊，他说：“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所以神最后要做的一个救恩的工作之前，他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啊。那这个就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那这个人是谁？以利亚是谁？弥赛亚是耶稣。那以利亚是谁？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所以人们其实他们就盼望谁呢？盼望弥赛亚。可是盼望弥赛亚之前的时候，他知道，他们都知道说会有以利亚出现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讲到约翰，施洗约翰来了的时候啊，第十九节，犹太人和从耶路撒冷差遣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啊？你来这边施洗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位弥赛亚，我不是救主啊。”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不是以利亚？”啊，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那先知就是那位弥赛亚哈。”他说：“我不是。”他说：“你到底是谁？”他就说：“我就是那有人在旷野声喊着说，因为神告诉这个施洗约翰说，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旷野声喊着说什么哈。”他自己不能自称自己是谁哈，像耶稣来了哈也是一样哈，他必须要有人给他做见证，见证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虽然他说他不是以利亚哈，可是后来耶稣就说他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我们先看这个施洗约翰他出生的故事哈，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讲到他的父亲呢，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啊，在圣殿里供职的时候啊，天使就对他说啊，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第十三节他说，你必欢喜快乐啊，然后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啊，归向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啊，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啊转从义人的智慧。这边就是米拉基书所讲的话，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所以神差遣以利亚不是叫他啊又投胎啊，我们中国人总是想到说哇一定是投胎，不是啊，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啊。以利亚他的穿着是什么样子？是穿着毛衣啊，穿着毛衣。那这个也是一样哈，施洗约翰他穿的是骆驼毛所做的衣服。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所以我们对既然讲到以利亚哈，我们就知道说在新约里面一开始人们所盼望的就是那位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要出现之前，神会先预备以利亚哈。那结果施洗约翰来了，那耶稣也来了啊。那第十一章的时候啊，第十一章耶稣就讲到约翰这个哈，我们看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啊，第十节讲说，经上记着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人哈。好，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啊。然后第十二节讲，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啊，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啊。所以以利亚啊，你看到在施洗约翰的身上看到很多跟以利亚很相像的地方啊。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先知圣经上怎么讲到以利亚哈，雅各书的第五章，你们想到以利亚想到什么？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祷告的时候天就不下雨啊，然后他又祷告天又下雨哈，三年零六个月啊。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啊， 第十六节那边讲到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见证，一祷告真的是雨就停下来了啊。哎，本来要下雨要聚会，哇，怎么办呢？祷告雨就停了啊。然后没有雨的话也是一样，接着祷告啊，雨就来了。十七节讲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又降下雨来啊，也生出土产。第十七节讲说，以利亚是不是很特别的人？
与我们一样。
他是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他特别，我们也就特别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所以以利亚可以当先知，我们可以当先知，我们也可以当先知哈。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也讲这句话。我们古人讲说，顺和人也，愚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死啊。以利亚和人也啊，愚和人也啊，有为者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念过这段话？
有啊。
有啊。对，舜是谁？舜是什么人嘛？对不对哈？舜他做了王嘛，对不对？所以我也可以做王子，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啊，不是要他像他一样做王，而是像他一样有美好的德性。他是孝子啊，二十四孝，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道德很高尚的人。好，我们也可以做得像舜一样，因为他是一样，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嘛。以利亚也是一样，与我们一样性情的啊，所以我们从以利亚的故事，我们来看，哎，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在第十七章啊，因为在当时亚哈他娶了耶洗别啊，耶洗别算是我们知道他是西顿王的女儿，耶巴利的女儿啊，那他就把巴利的崇拜引进来，之后呢，不仅是这样子啊，把耶和华的坛，把耶和华很多东西都把它毁掉了啊，然后他还行很多淫乱的事情。你知道在当时拜巴利哈，巴利是个雨神，好，风雨之神。在当时那个地方，如果你不下雨的话，完了啊，你这一季就饥荒啊，你就没办法有出产。所以这个下雨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拜一个神，他们称为巴利，就称为风雨之神，因为下雨之后呢，然后就会带来那个物质土产出来啊。那可是不只是风雨之神啊，而且他是生殖方面的神啊，让我们能够生养众多啊，多子多生多福气嘛啊，物产丰富。所以他们在做这个时候啊，在拜这个神的时候，他们也同时行很多的淫乱的事情。好，然后在拜这个的过程当中，在那边好，大家放纵情欲，那种快乐的哈，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相信说会有很多的那种出产出来啊，所以他们的崇拜是非常的邪恶啊，非常的邪恶。那另外一个，他们也拜的一个神叫做亚瑟拉，或者叫亚斯他路哈，亚斯他路就是巴利的妻子啊，那也有讲说亚瑟拉也是他的妻子这样子哈，所以他们拜的这个是非常淫荡的事情。所以神这时候就差遣这个先知以利亚，就对亚哈王说，说什么？你们所拜的是风雨之神啊！可是现在呢，啊，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不降露，不下雨啊，就天就不会降露，不会下雨啊。那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一个做的一个祷告啊，那他也做的一个预言啊，果然天就开始没有下雨了啊。那有多少年的时间？3年零6个月哈。其实在这个列王记上，他没有说3年6个月哈，他是说过了三年以后。但在新约啊，耶稣也讲说3年零6个月。雅各刚才我们也看到是3年零6个月啊。所以这三年的时间，零六个月时间没有下雨，是代表神的审判啊。在生命记那边提到说，如果我们犯了罪的时候，神要做的一个惩罚的工作，就是他必命令天不降雨，不降雨。所以你看到干旱的声音是一个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身上。然后如果你看到三年半，你会想到什么？三年半啊，三年半几个礼拜？三年半是是 42个月，然后1260天啊。如果你看到三年半，记得哈，在圣经里面讲到三年半，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末世，末世的一个征兆哈。末世什么征兆呢？会有灾难，会有审判。你看到在启示录上提到好几次哈，在先是从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哈，说一载、二载、半载，所讲的是三年半的时间。我们来看另外哈，在启示录哈，有好几个地方讲到三年半哈，我们就把这几个地方把它串起来哈。你看到第一个讲到三年半的是在第十一章啊，启示录第十一章讲到会有一段时间啊，第十一章直接跳到第二节啊，他说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粮，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建他圣城多久？42个月，42个月等于3年半哈、啊。然后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啊，以利亚穿什么？就穿着毛衣嘛啊，传到几天？1260天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在这段期间里面哈、啊，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啊，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所以我不晓得那两个人是指的什么哈、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哈、啊。但是大家看看，这个有点关联哈、啊，穿着毛衣像是以利亚的样子哈、啊，三年半不下雨啊，就是在末世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啊。那三年半不下雨的话，是一个审判，审判临到全部哈，临到这个地上。那属神的百姓会被蒙神的保守，
对，
属神的百姓会蒙神的保守。像以利亚哈，我们看到后来神就供养他。我们看到第十二章也提到这个事情哈，第十二章，好，讲到有一个跟三年半有关系的，就是有一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哈，第五节。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啊，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你看到这个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哈，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的1260天，又是三年半哈，又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妇人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讲到教会哈，所以这个在教会有一段时间里面，如果再受。不管是碰到的灾难逼迫，我们看到都有神在那边保守他们哈。然后另外我们看到第十三章哈，第十三章讲到那个受起来的时候，也就是末世哈，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得着权柄能力。第五节哈，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哈。所以大家把它记得哈，讲到三年半的话。就是指的末世敌基督所要做的事情，或者讲到灾难，或者是讲到神的审判啊，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这是三年半不下雨啊，就是从以利亚这边开始的啊，神其实借着这个时候要表达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所以神的子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灾难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可能会受苦难，但是神会保守他们。可是过了三年半之后啊，敌基督跟他的国就要被打败，基督就要起来啊。所以这个我们不细讲哈，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情况也是一样哈。曾经有一段时间，巴利在那边好控制整个以色列哈，他们的那些宗教的崇拜。可是借着以利亚哈，他就打破了这个属灵的权势哈，到后来就得胜了。那可是在这段期间，以利亚哈还是必须经历跟他一样的患难哈，跟这大地一样的患难。可是神给他预备的是一个地方，叫他去。一条溪叫做基利溪，那这个基利溪其实是在约旦河的前面啊，东边，它是一个支流，他叫他在那边去躲藏啊，因为他将他讲了这个预言之后，亚哈跟耶洗别都想要去杀他哈，他就躲起来，那躲在那里没有人怎么办呢？有谁来供应他们？乌鸦哈，乌鸦给他吃什么？雕饼跟肉哈，每一天早晚哇。还好还好可以吃，可是它叼来的是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看到乌鸦？哇，这边很多乌鸦，对不对？你看它如果叼一个肉，你就知道它可能是有个被撞死的松鼠还是什么的，或者是这个乌鸦跑到人家的菜市场那边去偷的饼啊， 就给他吃啊。所以你看到是这个丢下来给他，丢在地上，干不干净？哦，一定不干净的，对不对哈？然后乌鸦本身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哦，哇！所以你看到神给他的是这样子的供应，哇！为什么不叫鸽子或者是比较好一点漂亮叫乌鸦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神有没有看过乌鸦？神也看过乌鸦啊！我们看，在约伯记哈，约伯记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的第四十一节啊，四十一节哈、啊，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对，他向神求告。你听那个乌鸦在叫的时候，就没东西吃了，他是在干嘛？他在哀告神，对，然后神就让一个松鼠被撞死了，哎，他就有东西吃了哈。那是谁给他预备食物呢？当然是神给他预备食物哈。然后在诗篇也是一样，诗篇一百四十七篇了。所以下次你看到乌鸦的时候，不要认为他总是很讨厌哈，神都看过。在一百四十七篇的第九节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所以乌鸦来供养以利亚，神供养乌鸦啊，所以真正的供应者是谁？还是神啊？神在供应啊。那虽然这个东西是很不体面，你看又到溪水啊，那个溪水它喝到后来哈，溪水都变干了啊。你想想看，那个溪水变干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好，那个可能是水开始本来很多水，可是渐渐少，那个变成一个泥潭，对不对？要不要喝？没办法，你还是要喝嘛哈。好像是不洁净又不体面啊，神竟然是这样供应他，他有没有继续用？他还是有哈。那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供养他哈，叫他去这个地方啊。神也在告诉人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啊，他在天上是很圣洁、很荣耀的地方，可这地上是充满了败坏污秽，然后他跟谁吃饭？他跟罪人、跟税吏啊，那些人吃饭啊。我们就想象啊、哦，比较起来，他这么地方哈、啊，这么天地的差别，跟以利亚啊吃这个溪水啊，算不得什么啊。而且你真的是渴的时候，你在乎这个水是干净还是不干净的、啊，你就不在乎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有一些图画可以让我们看到、啊。所以他在这个有一段时间是让乌鸦来供养他，之后呢，这个溪水也干了呢，所以神就他叫他去另外一个地方，是到西顿的撒勒法，是住在一个寡妇的家哈。别的地方不去，跑去西顿哈，西顿是拜巴利的大本营哈。那耶稣也引用这段故事哈，他讲到说以利亚哈曾经就是到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可是神没有让他到以色列的寡妇家中，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尊敬不尊重先知啊，他们悖逆远离神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哈。第四章的第二十五节啊，因为先知在本地本乡，他在拿撒勒讲神的话的时候，他说啊、哦，这个弥赛亚要来这件事情啊，这话应验在你们身上啊，他们不信啊。然后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寡妇家里去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人们听到了就更生气了。第二十八节，就怒气填胸，想要把他推下山崖哈。所以先知在本地本乡不被重视的时候，神就让他到外邦去了啊，是让外邦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哈。好，那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接待先知，你会得着什么？先知的赏赐啊，你会得到先知的赏赐。以利亚去那边的时候，其实去跟他要水喝，你看遍地都饥荒了啊，他说你来。取个器皿给我水喝好不好？ 他有没有给他水？他有哈，他就去取水的时候，伊利亚说：“哎，再给我饼好不好？”哦，得寸进尺啊！哦，我已经没有什么饼了，最后一个饼是要怎么样？他们穷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一点的饼、一点面跟一点的油哈。他想赶快把它做了，吃最后的晚餐。吃完之后就怎么样？吃完就死了哈。吃完了还不会马上死啊？还过几天啊？你知道肚子饿死的感觉不是那么好受啊。我曾经跟一个家庭出去玩啊，出去那个 Lake Tahoe 坐那个缆车，坐缆车不是到上面吗？结果这个孩子，我们早上出去啊，还没有吃早餐就上去，一上去的时候，哇，他吓坏了，怎么那么高哈？他有惧高症啊，他说：“妈妈，妈妈，抓住我，抓住我。”我不想一个人死掉啊，抓住我，不想一个人死掉，意思是什么？要死掉。然后就说我也不想肚子饿就死掉了，死就死吧哈。那这个是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吃的时候，他想说哎呀，最后的晚餐把它吃掉就死了算了。可是以利亚跟他讲说，你要先把这个饼对吧，先给我。给我之后呢，我给你应许，神必定会供应你这个面哈、一定不会短缺，这个油哈、这个坛里的都不会用完。哎，这个妇人怎么样？你相不相信？如果先知跟你讲这句话，你相不相信？还读了吧？反正吃了也吃死啊，不吃还可以读一读。这个有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哈，当我们愿意哈，把我们所有的奉献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我们常常是想抓着我们仅有的啊，我们不相信。当我们不相信的时候，真的我们手上用完了，我们也就没有了啊。可是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愿意放手，把这个交给神，你会发现，哎，神就让这个东西哈、就源源不绝啊。所以果然神就行了这个神迹啊。那在这个故事上，也跟耶稣喂饱5000人也有关系啊。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在旷野啊？看到5000人怎么办呢？把他们打发回去吗？结果有一个孩童，有5个饼2条鱼，哦，被我们发现了，你不能自己吃掉，交出来吧。他就交出来了，一交出来，哎，结果真的是喂饱5000人啊，然后还有12篮的零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故事跟新约的哈，有这个相对应的。那另外后来这个寡妇的儿子后来就死了。死了之后，他就很伤心难过哈，他就怪谁？
怪
伊利亚，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来哈？你怪神啊！哇，难道我们什么地方哈，真的是要追讨我们的罪哈？难道要我们死吗？这样子哈？哎，前面不是讲到死就死吧？那现在儿子死了，他就没办法接受哈，太突然了。如果你知道自己要死，你可能会认了。可是你还不预期自己会死，忽然死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发了一些怨言哈。但是哎，以利亚就为他祷告，伏在他身上3次祷告神哈，结果呢，孩子就活了哈。所以耶稣也行过这样的神迹哈，他曾经叫一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能够体会那个母亲的伤痛的心哈，所以他。以利亚做了这个事情啊，耶稣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对应啊，所以3年半就这样子过去了啊，然后第18节之后啊，过了3年半之后，然后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啊能够看见你，我要降雨在这个地上。”神就应许说啊，他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去啊，亚哈怎么办？在哪里去找他？结果他就碰到了一个家宅叫做厄巴底啊。厄巴底这个人他是个好人啊，他是敬畏神，可是他是做亚哈家的管家啊，家宰啊。那他是敬畏神，可是亚哈王啊跟那耶洗别把以色列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全部杀掉了，可是他是敬畏神的人，他就偷偷的藏了100个人啊，藏在2个洞中，每天供养他们啊，跟以利亚一样啊，以利亚也是受到供养啊，可是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被藏在洞中去供养。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敬畏神，他虽然在亚哈家做家宰啊，可是他暗地里还是做了很多保护这个神的先知的事情啊。这个就好像是但以理啊，我们看到但以理跟约瑟， 他们都是在外邦人外邦地方做官哈，不是那些外邦的王哈，可是他一方面呢却去拯救哈神的百姓啊。所以我们看到厄巴底就是跟这有关系。厄巴底其实原文就是厄巴底亚哈，厄巴底亚，我们看到旧约有一卷书叫厄巴底亚哈，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哈，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厄巴底找到了他哈，然后就把他引荐到亚哈那边去啊。亚哈就说：“哇，是这个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哈，第十七节哈。然后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怎么样？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哈，十八章十八节啊，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哈。现在怎么办呢？你去招聚所有巴利的先知来哈，还有耶洗别所供养的，你们都到加密山来去见我，要干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哈，到底谁是神哈？神是谁哈？所以他们就召聚起来，八百五十个人对待谁？以利亚哈，一个人哈。然后呢，众民也都来了，以利亚就前来对众民讲，第二十一节哈，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所以你看到真经怎么样？不怕火哈、真理是不怕这个那些歪理哈、谬论来挑战。所以我们的信仰有一个跟别的宗教不大一样哈、别的宗教哈、你看到很多宗教是不能够去怀疑啊。你看回教徒啊、伊斯兰教，你能不能去怀疑？你们去查查这个穆罕默德他讲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可不可以去查？不可以去查，你敢去查你就是亵渎。我们可不可以去查？我们可以去查，而且必须要查验。你先知来特别是先知你一定要去查验。你看到就刚才胡弟兄问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生命记的第十八章，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就讲到神应许说将来他要兴起一个先知就像摩西一样的啊，然后呢他说他要传讲神的话啊。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啊，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弟兄中间就是以色列中兴起先知，像你像摩西一样啊，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他们。这个讲到说将来要兴起的一位先知，其实这个就是指的耶稣哈，主耶稣。他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追讨谁的罪。好，若有人先知但敢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者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哈。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先知来不一样啊，他就是那位救主，他要把我的话给传扬出来。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讲的话啊，他说我说的话都是父所叫我说的啊，如果他不说我就不说哈，他不叫我做我就不做哈。可是心里第二十一节又讲说，你们心里又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啊。那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哈，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他说的话怎么样？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应验哈。所以记得，所以在当时也有很多人讲说，哎呀，弥赛亚出现了，很多假的哈。在耶稣来之前，有很多人说他是弥赛亚，那人怎么去查验他？有几种方式去查验他啊？因为他讲的话，哎，有些话不应验哈，讲说明天一定会下雨，结果明天没下雨，你一听到这个事情怎么办？赶快拿石头把他打死哈，因为他说了，他擅自用耶和华的名来说哈，可是事情没有应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哈，这位先知哈，你如果出一个问题哈，问他，如果他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样，他一说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赶快拿石头打他，因为先弥赛亚来不会被你考倒的啊。所以耶稣来有没有被人家考倒？有很多人不是试探他吗？叫他说，哎，这个，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对不对？他说的话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考倒，问他很多问题，然后都没有办法考倒。所以你就知道说，哦，他就是那位先知哈。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查验先知的方式哈，在第十三章，生命记的第十三章， 可是有时候有一些术士他也可以行一些神迹嘛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和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对你说已经显了神迹了啊，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啊，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啊，因为这是神耶和华试验你们啊，要知道你们愿意顺从还是不愿意顺从。所以不只是看他所行的，而且是要看他所说的，好，所说的话有没有符合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哎，你们不准怀疑我，不准查验我，他不是这样讲啊，他说你们来查验我。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就讲到，所以这个原则也是一样哈，如果你们碰到一个先知，你质疑他一些事情，如果他跳起来的时候哈，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可能就不是真的先知啊。真的先知是
那个查验后面要不要再一个印证，
对，当然都需要印证哈，
对，
我们看怎么印证哈，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哈，第五章耶稣讲哈，因为他行了很多事情嘛，人家说你到底是谁，他讲他是弥赛亚，人家也不相信哈，他通常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说他是弥赛亚，因为讲了人家也不知道，因为这必须要启示才能知道的，所以他不为自己做见证哈，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算哈，你在法庭上你为自己做见证，这个都不算数，一定要有人给你做见证哈。三十二节，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是谁？就是施洗约翰哈。啊，施洗约翰这个他为我做见证，但是三十六节啊，他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这见证是什么？是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哈。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哎，对哦，你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啊，他就是父所差来的。所以为什么尼哥底母有吗？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他说：“哦，耶稣啊，你是从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啊，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若是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他明白圣经，他就知道说：“哎，你不一样哈，你可能就是这个神所差来的那位做师父的哈。”而且不只是他所做的事情给他做见证，第三十七节，好，父，我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哈，来说哈，还有一个给他做见证，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啊，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啊，所以圣经也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好，另外后面也讲到圣灵来也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哈，所以他要我们去查验哈。另外我们看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所以当耶稣在那边教训人的时候，第十四节啊，犹太人都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没有上过神学院，哎呀，怎么能够明白书呢？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我差我来者的啊。第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所以你可以查验我的话，但是你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啊，你要回到一个根本啊。如果你能够明白按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所说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你看到他就是给人家查验啊。啊，所以在这里以利亚他讲说啊，你们可以去选择，如果神是啊，耶和华是神的话，你就拜神啊；如果巴利是神，你就去拜巴利啊。我们是不怕这个去印证啊。圣灵也是一样哈，圣灵也是要去查验，但是我们知道说是这个是它是真理的，所以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了。所以老百姓们哈，这些众百姓们，他们就要做一个选择。所以神他不勉强我们到底要顺从神哈，随从神，还是说服侍神，还是不服侍神哈，神要给我们做一个选择。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哈，这个原则在约书亚记的第二十四章。耶稣我们在新约也是这样子哈，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啊，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啊。所以他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服侍我，若有人啊，这边也是一样啊，如果巴利是神的话，你们就去随从他， 你们出去服侍他。过去约书亚也曾经跟以色列人这样说啊，在24章的第14节，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了啊。约书亚就跟他们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在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去选择哈，选择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啊，还是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你们去选吧。可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怎么样，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不能够强迫一个人去爱神、去敬拜神、去选择侍奉神哈，而是你要去选择。好，那叫怎么选择呢？怎么看呢？好，所以他们就说，你们就来设立一个坛子哈。好，你们巴利这个先知有这么多哈，你们就把这个预备好了。如果火从天降的话哈，谁能够祷告让火从天降的话，谁就是神。所以巴利先知有450个人，他们就在那边啊喊啊呼叫啊怎么样子，一直喊到下午，怎么样都没有动静。那以利亚在那边嘲笑他，哎，也许他在睡觉了，也许他在默想啊祷告了，干嘛的，刚刚把他叫醒啊，就还是没有用哈。他甚至去用刀枪自割自刺啊，这个很多我们也看到那种哈，同鸡童他们所做的情形哈，都流血了，好像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已经是那个样子哈。可是火还是没有从天降下来哈，表示这个神在这里就是让这个事情啊，以前他们也许哈，他们做一些手脚会发生这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那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哈。那一直到以利亚，好，现在轮到以利亚了哈，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哈，第30节啊。然后他修这个坛的时候，他是用12块石头，12块石头代表什么？以色列12支派，虽然这是北国，对不对？北国应该只有10个支派哈，所以他立的不是10个石头，12个石头，表示其实虽然国分裂了，可是神看我们哈还是一个体，一体哈。所以不管怎么样，神看整个教会，全世界的属他的人哈，都是一个身体啊，啊，所以都是神的子民。当他这样子来做事哈，而且还把水哈放到上面哈，表示说这个地方更是不可能有火那边烧哈。到献晚祭的时候，他就祷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然后呢，他就求神一件事情，就叫这民的心意回转。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就是这样子哈，叫神的心回转归向他的百姓，叫百姓的心回转归向神啊，叫为父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于是神就垂听了哈，神就感动了，他就垂听了，他就降下火来哈，降下火就把这个烧尽了。那降下火烧尽呢，表示神悦纳所献的祭，就知道说谁是神呢？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所以众民就喊耶和华是神啊。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就是神啊，亚哈，你看到亚哈，在圣经里面后面不是有个亚吗？撒加利亚、以赛亚、亚哈，那个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简称，亚哈，那个。神的意思哈，以利和 L 哈 ，L 就是神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看 Daniel 没有，但以利 L 约尔 Joel 啊，那个 L 的时候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讲到是前面是以利亚 L 亚哈，耶和华是神。以利亚的意思其实就是耶和华是神，我的神就是耶和华啊，这样子。所以百姓喊着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好像就在喊以利亚一样哈。所以以利亚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就是说让人家知道耶和华他就是神啊。那约尔呢？约尔的意思就是神是耶和华，把这颠倒过来哈。所以这个字跟你们学一下哈，以利亚跟约尔这个字是对调哈。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就。百姓的心他们就回转归向神了哈。那后来这个以利亚就说，拿住巴利先知把他们 啊，全部杀掉哈、啊，所以这些巴黎先知全部都被杀了啊。这个是圣经上所讲的话啊，就是说你们进到那个殿、那个迦南地的时候，要除灭啊这些拜偶像的啊。那后来果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干旱就止息了啊。可是虽然神应许啊，神应许说要降下雨来，可是以利亚他做一件事情是做了祷告。而且不只是一次啊，他做七次的祷告。之前他已经跟这个亚哈宣布说：“哎呀，雨已经快来了哈，你赶快上去吃喝哈，等一下要赶着回家哈。”可是之后呢，他就在那边祷告哈，祷告了七次，啊，七次之后，好，之后就看到，终于他的仆人看到了什么？一片小片云，一小片云，他就知道了说：“哦，事情要发生了哈，这个雨快来了啊！果然这个雨就下来了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神应许雨要降下雨来，可是呢，神还是要我们把这事情祷告出来啊！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啊，撒加利亚书的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说：“当春雨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说现在是春天到了啊，一定要下雨了。”可是你们还是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你已经知道要下雨了，但是你还是要求雨啊！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啊！所以是一个原则，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还是要向神求。讲到七次哈，刚才我们讲三年半是代表末世的一个数字哈，讲到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目次，在末世有很多七，对不对？有七个教会啊，还有讲到七个金灯台，还有七灵，还有七印、七号、七碗什么，都是七，都是七，都是七啊。所以也是代表一个末世。那个云呢，代表什么呢？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在天上他要怎么来？下着云降临啊。所以你看到他带下。下雨就好像是带下复兴，好像是你破除了这个黑暗的属灵的权势啊，就好像是末世耶稣基督所要做的情形是一样啊。当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来了啊，他就把所有的仇敌都给消灭了啊。好，以利亚做成这件事情之后，哇，很不得了的，带来一个复兴。可是第十九章接着我们看到耶洗别有没有悔改，在那边痛哭流涕。耶洗别说什么？明日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命跟那些哈死掉的人一样的话，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然后以利亚听到这个事情怎么样？看到这光景不好就逃命了。哎呦，前面不是很厉害吗？怎么后面这个一个女人呢、啊？一个威胁的话，你一听赶快逃，而且逃得很快哈、啊，他就到了哪里？犹大的别示巴，他本来在加密山在北国那里，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别示巴是犹大的最南端哦，以色列领土的最南哈，犹大地的最南就是别示巴哈。而且他说别示巴还没有停在那里哦，他把仆人留在那里，他觉得这里还不安全，看到每一个人都好像是 spy 啊，都是那个恐怖分子，赶快还逃到旷野。没有人地方哦，没有看到人比较安全一点了、啊，而且呢，他跑到一个罗藤树下，在那里干嘛？
求死！
求死啊！所以他从一个最高落到谷底啊！我们会不会这个样子？
对，
我们也会这个样子啊！所以以色列的反应啊，以利亚的反应其实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样啊。耶稣其实提醒门徒，提醒门徒曾经。好，两个出去传福音回来之后，他很高兴说：“哇，我们奉你的名那些鬼都服了我们了。”结果耶稣怎么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好，你们就欢喜。你们要因你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所以你在成功的服事之后呢，你不要松懈下来，你要更加的谦卑来寻求主。好，你只要依靠主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以利亚这种情况很显然可能是。哦，松懈下来了哈、啊！一松懈下来之后，惊恐就抓住他了，啊！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害怕的一个担心的心情，有时候会把你给抓住，然后越想就越想越害怕啊！所以以利亚 其实你就知道他是像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你就会觉得说从这里比较看得出来啊，他像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他也会有害怕的时候，害怕到一个地步呢他要求死啊，这就是忧郁症到一个地步啊，就想要自杀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世俗的忧愁是会叫人死的啊，所以我们从以利亚的这个故事上面看就是这个样子，虽然他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服侍，好，当下没多久他就会落到谷底，所以如果我们不当心也会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时候神就开始在引导以利亚啊，不是叫他做什么事情，是他生命上的一些对付，他神就差遣天使给他水跟饼，他就吃了这个水跟饼，就走了40天的路，到了哪里？
何烈山。
何烈山，何烈山就其实是西乃山，神的山啊。过去神在西乃山曾经显现的嘛，跟以色列人显现，有雷轰闪电，有暴风密云啊，还有火焰等等的哈，以色列人都吓得半死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神跟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所以有那个能力啊。所以当他进到这个洞穴里之后哈，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看到在第11节啊，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这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在哪里？神在那微小的声音那里面啊，所以你看到有地震、烽火啊、雷电这些东西，很大的能力的彰显，可是神却不在那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有时候是天使在做，甚至我们这样讲好了啊，可是神却不在那里。那我们以为说哇，这不得了了啊！所以神他要让以利亚看到是神，其实他要跟把以利亚带到一个更深的经历啊。过去神曾经对他说话，可是现在神对他说话的是怎么样？是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是用他心底的深处在对他说话。微小的声音也翻译成一个字哈，叫做这个音是静止的，是不动的声音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有时候在属灵的经历里面，需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炼境跟对付哈。还有一个就是，记不记得神在跟摩西在西乃山相遇的时候？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景象啊。可是当摩西跟神讲说哈，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的时候啊，神说不行不行，你在这里不能看到我的荣耀，要在哪里可以看到我的荣耀呢？在一个地方，这边有个磐石，磐石有个穴嘛，排在磐石穴中的时候，你要藏在那个磐石穴中，这跟以利亚很像，对不对？以利亚也在这个洞中啊，也在那个摩西也在磐石穴中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的荣耀与他同在啊。所以过去摩西也看过神的很多的荣耀，很多的大能在那边，可是真正他经历到神后来讲说，摩西跟你一般的先知不一样是什么？他是跟我怎么样面对面说话，所以他经历在那个磐石穴中啊，神的手在他把他隐藏住啊，在那里之后他的就不一样，他可以跟神面对面。同样以利亚也是一样，当他在那个磐石的在那个穴中哈，在洞穴中，神跟他用微小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的经历，他跟神的经历就进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哈。所以我们看到先知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不只是在一个外在的彰显，哎呀，我们可以说一些预言，可以有一些能力的彰显，但是有时候很多真正神的同在却不在那里。可是如果神的真正神的同在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带到我们的人生的最谷底啊，就像以利亚，就像摩西那样子，是藏在一个磐石的穴中，在那里神要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在那里神要跟我们面对面说话。所以后来神就给以利亚一个更新的服事哈，他说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哈，神跟他讲的话其实不是讲的很了不起的奥秘的话，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有时候我们听到神这句话怎么样，所有的忧愁就没有了，只要听到神对我们的心在说一些话哈，真的是神在说的话的时候，所有的都被化解了啊。所以就像我们经过试炼，就像约伯也是一样啊，过去我们风闻有你，可是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所以我们要 要服侍神，或者说我们要经历到像先知一样的一个情形，神直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进到一个与神那个更亲密的地步。所以后来神就叫他做另外一个的服侍，是一个更高的服侍，叫他去高亚兰王哈薛为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做先知。那亚兰王其实就是敌人的王，仇敌的王。那他后来所做的事情就把前面的那个王便哈达给杀，这后面我们会看到。那亚兰虽然是以色列的仇敌，表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不管你是哪一国，甚至说像敌基督的权柄也都是神所给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权柄都从神来的。所以以色列那个耶户做以色列王也是一样，也是神所定的。那之后呢，他让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以利沙果然后来接续以利亚的工作，而且感动以利亚的灵，有没有加倍的感动以利沙？
有
加倍的感动他。那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将来门徒耶稣他升天，就像以利亚他被提走了之后呢，我们生下来的我们要继续耶稣的服侍，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去，承接这个大使命。后来以利沙蒙召的情形就像我们门徒蒙召情形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以利亚的一个故事，短短这个三年半的时间，这边有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所以要成为一个先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先知。那结论就是说，你要做神的先知，你要忠心传神的道，你要完全的顺服，你要紧紧的跟随他，你的灵性你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结论我们就自己看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